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服务的职业会计师吴文斌 Ben。
大家好，我是负责移转定价的协理蔡佩妮 Penny， 很高兴再次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Ben， 最近客户年度结账后，税务讨论电话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的问题是在讲全球景气变化对跨国企业营运利润产生的影响。
是啊，现在全球景气的变化真的瞬息万变，而市场变化直接影响企业订单量、销售单价及利润，跨国企业要怎么在这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管控营运个体各自合理的营业利润及管理移转定价风险，确实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有关移转定价一次性调整的机制。Penny， 可以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什么是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吗？
好的，举例来说，台湾有一家跨国集团，集团中有甲、乙两家公司，甲公司负责新产品 A 的创新研发，并拥有这个研发成果，也负责 A 产品的生产制造。后续他透过境外乙公司在其国家当地市场推广及销售。乙公司在集团中的定位是一个贸易公司，但是因为市场变化以及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乙公司留取了过高的利润，与它的定位不匹配，而实际创造出这个价值的甲公司反而没有获得它应获得的利润。因此双方经过协商后，他们针对彼此间的受控交易价格进行了一次性的调整，这就是所谓的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
嗯，这个举例也是多数跨国企业很常见的营运架构。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许多跨国企业会在全世界不同国家设立据点，建立供应链及进行专业的分工，透过集团间的交易去拓展产品销售范围。加上移转定价在全球也是行之有年，跨国集团也会建立各营运个体间各种交易的定价政策，但是市场的变化不见得会完全依照公司的预测走向，因此就需要有这样一次性调整的弹性机制，来让跨国公司可以合理的归属应该有的利润。其实全球不少国家都有这样的调整机制来帮助跨国企业，进而降低因外部不可控因素所造成的利润分配不均，从而减少集团各地税务机关对移转定价查核调整的风险。
是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机制，有的国家是有明文规定，有的却不见得有明确的法条，所以很多客户可能就不会知道当地有这样的方法可以去申请，多数都是直觉式的透过后续的出口或进口货物去调整单价。但这样的调整有时候缓不济急，或是一调反而让单价产生不合理的偏差，而引起交易国家海关或税局的质疑。
确实有的国家没有直接发布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这样名称的法令规定，而是将这样的机制规定在某些法规之下，但台湾是有的。我们财政部在民国108年12月底发布盈利事业从事受控交易可以进行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的解释函令，而受控交易调整通常包括进、销货，所以相对也会涉及关税和货物税。因此同年度关务署也发布配套措施，从109年开始实施会计年度一次性移转定价核定完税价格作业要点。Penny， 请你简短介绍一下财政部对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的定义。
好的，依照解释函令的规定，盈利事业于会计年度结束前进行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要同时符合两项要件。首先，涉及的受控交易参与人应该事先就交易条件及所有影响定价的因素达成协议， 并且依照该协议调整应收或应付价款入账。第二项要件涉及受控交易的另一个参与人，也要进行相对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受控交易两方都依照协议调整，并在会计年度结算前入账各自的会计科目。
有关你刚刚提到的第一个要点，在实务上我看到有些申请的厂商在交易合约中并没有续名有这样调整的条款，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合约没有定出这样的条款，会导致海关判断这个调整不符合要件而认定不符资格。建议如果企业想采用这个机制，应该先检视一下交易合约或相关协议是否有提到刚刚讲的要件规范。另外要点也特别强调必须双方都调整入账，既然入账当然就会涉及交易两方当年度的盈利事业所得税及营业税。 Penny 可以请你用进销货为例说明一下这个调整的做法及影响吗？
好的，假设调整的受控交易是进销货，首先这个调整必须符合移转定价查核准则的常规交易原则，也就是需要针对交易的内容、双方执行的功能及承担的风险，选择合适的常规交易方法进行分析后，决定应调整的价金并入账。入账就会影响当年度销货收入或销货成本的数字，而增减企业的盈利事业所得税，也会影响当年度营业税申报数字。我再区分境内及境外交易详细说明。如果是境内交易且调增交易价格，企业要开立统一发票。如果是调减交易价格，那就按折让处理，并在统一发票或折让单上注记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这些调增或调减交易价格就会列在营业税401或403申报书的相对应栏位中，而影响到当期应纳或应付营业税额。同时，企业必须填写营业税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声明书，并附上刚刚提到的交易两方协议或合约以及发票等证明文件，并同在会计年度最后一期的营业税申报书向所属税局申报。那如果是境外交易，调增或调减交易价格就跟境内交易处理大致相同，要开立或取得商业发票或折让单。唯一不同的就是，如果是进口货物，是不用填写营业税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声明书，直接依海关核发文件所载去填写申报书相对应栏位即可。
补充说明一下，Penny 提到调整交易价格要经过移转定价分析来确认是否符合常规，这个常规交易的分析文件或报告是提供给海关及国税局很重要的说明文件，可以佐证企业进行一次性调整是经过合理评估而得出的结果。此外，刚刚我们是以进销货这种有形资产移转的交易来说明，如果是有形资产以外的交易调整，可能还会涉及扣缴，而需依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办理退补扣缴税款。
感谢 Ben 的补充，移转定价真的是连接很多很多的税目，所以不管是做交易的定价政策，或是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等等，要考量影响的税种是很广的。而且如果是跨境交易，还涉及交易另一方国家的相关规定，复杂度就更高了。
是的，所以我想经过以上我们的介绍，可能听众们还是会听得有点茫然。 Penny 请你举个案例故事，让我们的听众能更容易了解。
好哦，举例国外在台的子公司是一个产品代工制造厂，会计年度是历年制，工厂依照母公司所下订单去安排生产，生产的成品全数透过境外母公司销售。因为疫情的关系，工厂备料时间拉长，运输成本提高，又为避免断料影响生产进度而需要拉高安全库存量。即便原料价格处在高点，公司都得购入，导致工厂生产成本大幅提高， 而发生营运亏损。在年度中，母公司已经从结账报表中知道子公司营运状况，也透过子公司后续出货调高其销售单价，但截至第三季，工厂累计仍然为亏损。在这样的案例下，境外母公司是一个全方位职能的企业，台湾子公司不负责产品研发及销售，只是集团中职能较为单纯的制造厂，它不应该承担原料及成品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因此，母公司可以透过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来回补子公司该有的利润，依常规交易区间计算一次性移转定价的调整金额，子公司入账销货收入来提高利润率，并开立商业发票给境外母公司。发票上需注记一次性移转定价调整，还要详细列出要调整产品的出口日期、批号、数量及个别调整金额。也因为是调高外销货物价格，所以营业税申报书要将这个调整金额填在非经海关出口应付证明文件者的栏位，并减负相关文件申报。相对应的，境外母公司收到这个商业发票后，因为对他而言是进货，入账存货或营业成本。假设当地此进货是要缴关税、货物税或营业税者，就必须依照当地国家相关规定申请办理，避免被相关政府机关查核而有补缴税款、计算利息甚至罚款的风险。
刚刚 Penny 举的案例比较单纯，工厂产生亏损主要原因来自生产原料成本及运输成本提高所致，但实务上如果交易对象及种类复杂度比较高，是不能直接将亏损全数归咎于受控交易，还是要详细分析企业发生亏损的原因，确定是关系人交易所造成，并经过双方确认后才能采用这个调整方法去合理回归利润。
是的，如果企业受控交易对象众多，就得要个别交易个别分析，这样才能有个依据跟对方进行有效合理的协商。加上因为移转定价调整直接影响到当年度缴税状况，这样的调整当然也会是税局关注的重点，所以建议要在执行前备妥合理说明的佐证文件哦。
另外，刚刚 Penny 举的案例调整工作会落在期末执行，但如果公司希望年度一开始就能掌握风险，建立好调整机制，也可以选择直接向国税局申请移转定价的预先定价协议，也是很不错的方式。
是的，跨国企业要合理规划集团间交易并降低移转定价风险的方法是很多的，所以今天与大家分享这样的调整机制及注意事项。不过随着交易样态不同，交易对象所在地的不同，也会有不一样的考量。借此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公司有遇到这样的困扰，建议先找专业团队讨论，以针对公司交易及对象进行分析说明，帮助公司选择合规合适的调整方法。
欢迎各位有任何问题联系我们，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